有些时候我们想从忙碌的生活中或者是一些寻觅的日程里想稍微休息一下的话，可能我们会到 Starbucks 那边稍微坐一下，你叫了一杯的咖啡，那一个人就准备在享受，然后过了一下有一个人来到你的身边说，我能不能够跟你同用一张桌子，然后当然你说可以，是你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很久没有看见的朋友，然后一个人单独的时间就跟另外的一个坐在一起，那谈谈最近的事情，那你家怎么样，你工作怎么样等等。但如果这一个人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样？一个人来说，我可以坐在你旁边，你说可以没问题，一抬头一看啊，原来是耶稣。当然了你要凭着你的想象力，耶稣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不一定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图画里面的那个耶稣，可能是另外的一个样式。不论如何你认识，然后你知道是耶稣，你会怎么样呢？上个星期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第二章最后的几句话，看到很多人要跟他，但是耶稣不相信人，所以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里想的是什么。然后那一句话之后，在第三章的第一节马上就接着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人耶稣知道所有人的心，然后第三章第一节说有一个人是尼哥底母，夜间来到耶稣，他跟耶稣有一番的对话，他想更加的了解天国的事情，神的国，永生的事情。那今日在我们面前这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讲到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相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有不同的歌，特别是小孩子在主日学里有些的歌都是用来描写两个人的对话。我也相信我们当中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特别你带查经的话，你打开圣经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有很多的人，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要来找出如何向人传福音，如何做个人的布道。也有些人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如何敬拜，什么是叫做敬拜神。但是今日我想从一个讲故事的一个角度来看是这一个的记载，看看这一个的故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如何的一步一步的向这个听众在那里展开。既然是故事的话，我们就注意里面的互相的对话，并且也要注意如任何的故事一定有它的冲突，它的矛盾的地方，然后有了矛盾之后也有了解决，这是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来尝试。但我也相信当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当你在查经拜查经的时候，也注意一下，这些都是故事，这些是叙述的方式，然后都要从这一个的对话，从这一个的冲突，然后从这个解决来看这些的经文。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话，这一个故事的一些的背景。首先我们对不起好。这个图不是很清楚，不过稍微尝试一下告诉大家。这是犹大地这是耶稣所在的地方，在耶路撒冷附近。然后呢，这段经文说他想要往加利利那边，你记得这个迦南就是第一次个神迹将水变酒的地方，他要从这里去那里。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如果要从犹大到加利利的话，他们必须要从过了约旦河往东边走一下然后再回来，因为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在这段经文里面，在括弧里也告诉了我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任何的交往，所以要去加利利的话，那一定要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再兜一个圈子，而且你看见这个圈子可以兜的是蛮大的一个。犹太人是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撒玛利亚人呢自称是雅各的后裔， 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犹太人，但是在他们的历史的某一个阶段里，他们跟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有通婚，所以就被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一个不洁净的一个群体，所以不愿意与他们有任何的来往。在犹太人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说，一个撒玛利亚人用过的碟子犹太人绝对不会用的，就是他们用的盆子犹太人绝对不会再用的。我们可以体会到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那种的仇视的那种的心态，所以是撒玛利亚人是一个被害的一个受害者，是人家所不喜欢，是犹太人所不喜欢来往的一个人。然后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今天这个故事所发生大概是在这一区，来到这里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他旅途他疲倦了。在约翰的福音书里面有一个蛮特别的一点，就是在整本书他都是在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但是在这个记载的里面，在蛮开始的时候就说他疲倦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约翰在这里已经开始带出来的，不错，这位耶稣的确的是神，是神的儿子，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人，他像人一样的会疲倦，也是想喝水。然后约翰在这段经文人里面，在 这段经文里面他也特别的指出，耶稣来到这个井的旁边大约是正午，那就刚好大概是我们的12点钟左右。你也记得上一次我们看的那个故事，尼哥底母是晚上来的，是夜间来的，但是现在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正午。耶稣就坐在井旁啊，坐在井旁，对一个犹太人来说，熟悉旧约的犹太人来说，井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往往是一个与人见面的地方，是一个相遇的地方。你也记得亚伯拉罕的仆人是在井的旁边遇见了他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将来的妻子，接着下来是雅各也是在井旁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利亚，同样的摩西也是在井的旁边遇见了他的未来的妻子。所以在整个的旧约的传统里面，井是一个相遇的地方，是一个大家见面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耶稣来到这里，他坐在井的旁边，所以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这个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大概他们就开始会期望，好，要看看下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既然井是一个相遇的地方，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耶稣会听，耶稣要跟谁相遇了。然后接着的下来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来到井边要来取水。然后在这一个时候，门徒都不已经都离开了，门徒去外面找食物，所以他来刚好来到这里要来取水。你一看到这一个描写的时候，你马上知道这一个的图画里有一些的问题，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当然按照他们的传统，打水都是妇女做的，是妇女的责任，而且那时候他们的打水都是一清早起来就去打水的，为了要避免白天的那个太阳的那个照射力，那个炎热的天气，所以都是一清早就来了。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却是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来到，可能是因为他的生育啊，在以下我们会看到的，他中午来为的是想避免人的。这个井本应该是一个与人相遇的地方，但是对撒玛利亚妇人却是一个要孤独自己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一个井的旁边，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遇见了。然后当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发现这故事里面都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然后再仔细的看这个对话的时候，发现里面会有三个回合的对话，三个轮回，一个是啊三个回合。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第一个的回合的对话是什么样。是耶稣主动的说了第一句话，给我水，请给水我喝。当然你听了这句话，你马上又体会到这里有很严重的问题。首先一个犹太的男人啊，犹太人的男人是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跟一个妇女讲话的。然后第二，一个犹太人是不能够跟撒玛利亚人说话的，更谈不上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的。所以你一看了这一句的话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这里又有一些的蛮严重的问题，有些事情要发生了。所以这一个的妇人听见了耶稣问他要水喝的时候，他就对他说，你是犹太人，你怎能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在耶稣在第十节在那里回应呢，如果你认识，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知道神的恩典，和你和对你说话的是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你我就会给那一个活水给你了。在第十节，你必早已求他，他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好，这就是说活水，那个妇人也听见了。然后这个妇人所听见的是什么？她听见了活水，是不是？在他们的那个文化，在他们的背景里，活水可能就是只做这一个井的下面有一个泉源，所以水是不停的在那里的流动，不是死水，是一个活的水，不停的在那里流动的。所以这是他以为耶稣所讲的，对他来说。这一个的井也是也是他们的祖先雅各给他们的。但是他听见耶稣问他要水，要这个井里面那一个不停在流的水，他非常的诧异。他说他也没有任何的工具啊，耶稣没有任何的器具可以把水拿出来的。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他的思想里面，这一个井这下面有这一个的泉源，水是不停的在流动的，然后这个井是他们的祖先雅各所给他们的，所以雅各将这个活水给了他们，所以他们来然后用器具把这个活水拿出来。但是耶稣说我要给活水你，所以他问了，你没有器具你怎么可以给我水呢？难道你比雅各更大吗？雅各将这个水给了我们了，然后我们有器具，难道你比雅各大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器具也可以将同样的将这个在移动的这个水来给我们的？在这里我们首先的稍微注意一下，他说难道你比雅各更大吗？雅各给了我们这个井水，所以我们用器具把它水拿出来，现在你说你没有任何的器具你要给这个水我们，难道你比雅各更大吗？注意到他在说难道你比雅各更大吗？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问就不问是比雅各更大吗？你如果你继续的读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问的是难道你比亚伯拉罕更大吗？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但是撒玛利亚的祖先是从雅各开始的，所以他问难道你比雅各更大吗？等于是犹太人在问难道你比亚伯拉罕更大吗？然后耶稣说我的这个水比这里的水更大，如果你喝了之后的话，你不会喝的口渴的，所以会永远的流到永远的。耶稣是在讲到我要给你的这个水是比这个水要更大，因为我要给你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水，是一个永生的一个水。然后这个妇人听到的是一个永远的，哇，喝了就可以不口渴，然后也不需要再来拿的，他说你给我吧。耶稣在这里是讲到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水，那个生命的水，如在以赛亚书所讲的是一个救恩的水，是那个能够洁净人的水，能够给人永生的那一个水。但是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她不没有明白，她不能够明白，因为她所看见的就是她看得见的那一个水，她所关心的就是那个能够解渴的那一个的水，除了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他没有办法想象到还有另外的一种的水，那一种的 除了看见了物质的身体上的需要，他没有办法看见一个属灵的那一个层面的需要。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时候，会不会也想到我们自己呢？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婚姻我们不满意，我们不开心，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加多听我们的话，我们感觉到我们非常的孤单，我们对自己的社交的生活也十分的不满，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要有更多的钱，虽然已经有了，但是我要有更多的，我们要更加的健康。所以我们这一个物质的需要的这条清单是没有结束的，是不停的一条又一条，一条的又一条。有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教会也好，团契的一些代祷的事项，是不是里面大概有 90% 以上的大概都是跟我们的物质，我们的身体是有关的。然后如果我们将过去十几二十年三十年的代祷的事项全部拿出来，自己一年一年的来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还是差不多的，是不是？就是这些物质上的这些的需要，就好像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没有办法满足的欲望，总是要有更多更多更多。但是我们也知道，特别是当我们信了主，就算你还没有信耶稣也好，你都知道我们生命里的需要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在耶稣出来服侍之很短的时间之后，他就被撒旦引诱。你也记得当撒旦引诱他的时候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将这个石头变成面包，甚至变成食物。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不是单靠面包，乃是要靠神口中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意思就是说，除了你物质的身体上的需要，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如不是更重要的话，就是你那个心灵属灵的需要。这个心灵的需要包括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包括了我们这个永恒的这个终点。你现在能够看见的，就是过了多少年，你病生了病也好，你年纪大了也好，然后你就遇见了死亡。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永生的这个终点是在哪里呢？除了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也包括了我们如何的透过祷告，透过读圣经，透过遵守神的话，在哪里敬拜他。这个是属灵的这一个层面。有人说，我想是奥古斯丁曾经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灵里面有一个空间，这一个空间是神的形状的，那只有神才能够满足，能够填进这个空间，能够来满足我们。不错，我们有很多物质的需要，这些都是真的，也都是重要的，但是也要记得，这一切的需要都是要把我们带到心灵里面的那一个需要，而且那一个的需要只有神能够满足的。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二，这个对话的第二回合，你记得第一个回合就是他说，你把这个水给我吧，那是我以后不要在这里打水了，免得我可以不需要怕会遇见人了，你将这水给我，以后再不要出来了。他看的是物质的层面，但是耶稣跟他讲的这个属灵的这一层面，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好像不了解。然后来到这一个对话的第二个回合，然后耶稣说，你去吧，把你的丈夫也叫来。这个意思是说，好吗？你既然要这一个水的话，我也能够给你，你不如就回去把你的丈夫带来，然后要他也一样的能够有水。当然你一看到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记得在第二章23-25节那里一句话，耶稣知道人的心，是不是？他知道在这个妇女在想什么，他知道，他认识他，所以他说，你把你的丈夫也带来吧。这个妇人的回答非常的简单又到点，是不是？我没有丈夫，就停在那里了。但是耶稣的对话也一样的清楚，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啊，当你一看到这句话，一听到，你感觉到开始有紧张了，是不是？然后耶稣又说啊，没有错啊，你从前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这句话是真的 啊，你讲对了。一看这句话，你想哇，耶稣真的蛮大胆的啊。你敢不敢讲这句话？你说你已经有几个丈夫了，现在的这个也不是你的，有多少人敢讲这句话？除非你真的是有我们叫做先知恩赐的那些人的话，黑白分明的话，你可以开门见山就讲这事实，但一般人不太敢讲的事实。这句话另外后面还有，那就是说从他们共同的传统，就是犹太人的那一个的律法，最多能够被接纳的婚姻只有三次而已，不论是离婚也好，或者丈夫死了也好，能够被接纳的是三次，不可能超过三次的，所以五个根本是不可能想象的。然后同居在他们的律法的里面是没有这个位置的，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想都不用想的。所以耶稣能够在一句话里面这么清楚的说出，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现在跟你同居的那个也不是你的丈夫。那个妇人她也承认这一点，是不是？因为耶稣两次的说啊，你讲的是不错的，你说的话是真的。然后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先知。那这个先知的意思在撒玛利亚人的传统里面是指说那一位揭露出来的人，就是当一个人能够将我的隐私把它带出来说出来的话，这一个人就是先知。他说你一定是先知，就是那个揭露人秘密的那一个人。哦，他一开始是说他，你要注意，他说是你是先生，是不是？是犹太人的先生，但是我看你是一个揭露秘密的一个人。在这里你我也没有看见是怎么样一回事。早一点这个对话的第一个回合是这样的水，然后透过这个水，耶稣要他看见这个心灵的水、属灵的水，能够给永生的这一个水。然后现在耶稣要他注意的是他的道德的需要，他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违背了神的这一个道德的原则。我想我们大概都能够体会到这个对话的这一个的方向，是不是？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面对了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完全又圣洁的神的时候，你一看见他，他就会像一个镜子一样，将我将你生命的那些的弱点，我们道德上的失败，马上都完全的显示出来了。是，有时候我在想，当然拿我这个例子来做比喻呢，有点不恰当。但是譬如说这样子，当我见到了李红，我就说，李红，好像最近没有看见你，你怎么样？但是很多的时候李红的第一个回应就说，哎呀，最近我很忙，所以我没有来教会了。我是问你怎么样，然后呢他就坐在心虚，他说我没有来教会几个礼拜。其实我根本不是关心你有没有来教会，反而你告诉了我你没有来教会，我接着就会问了，你有什么事情吗？怎么没有来吗？是不是？因为人家觉得牧师一跟你谈话一定离不开本行的，一定是跟来教会有关系的，是不是？就好像你一碰见了耶稣，你一定会看到，一定会想到自己的道德上的那些的需要。自从我们的先祖亚当犯了罪之后，我们他的后裔也被这一个的罪影响了我们的生命的每一部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被这个罪所污秽了、所沾污了。所以我们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如果你我很诚实的看一下十诫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一条诫命我们没有破坏的。当我们一来到神的面前，要么你不来，你一来的话，你一定会看见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亏欠。好，然后我们现在再往下面走来看这一个对话的第三个回合，这在20到26节。然后这一番的对话的话，就是由这个妇人开始了。你记得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然后 然后他说我没有，然后耶稣说不错，你说的是对的，你是没有，你现在跟你同已经有五个了，现在同居的也不是。然后妇人说，那你就是先知吧，是那个揭露我秘密的那一个人。然后下面的这一句话，你有没有看见他马上就在转移话题了？耶稣是讲到他道德的问题，是讲到他丈夫的问题，但是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敬拜的地方，我们的祖先是在这边这个山上敬拜，你们说是要在耶路撒冷。啊，这个话题转得好快，是不是？我想我们也都能够了解这一些。当我们能跟我们谈话，碰到一些我们不喜欢谈的事情，马上把话题就转移了。你看，想换另外一个题目。那这个妇人换的题目呢，是跟敬拜有关的，而且特别是跟在哪里敬拜有关的。撒玛利亚坚持，他们的传统是坚持在撒玛利亚，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图的那中间那地方有一个山，是要在那里敬拜，但是犹太人却坚持的是要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敬拜。当他们遇见了一些他不想处理的问题，他道德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将这两个的传统，两个的传统的不一样的地方把它带出来。你有没有这种的遭遇过？当你跟一个同你信念不一样的人在谈话的时候，你很容易的，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很容易的就将我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你把它带出来。如果你一把它带出来的话，你就糟糕了，一定会引起一番的辩论，是不是？到头来大家就不开心了。如果你明天要去跟一个回教徒，虔诚的回教徒谈话，你心里面准备的，你一定是看我们两个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你也知道，如果你朝这个方向走的话，没不知穿的对话，没有一个好的下场，是不是？大家都是说自己对的地方。当然要尝试的，要寻找一个大家能够认同的共同点，然后以那个做一个开始。所以有一个的圣经的注释者，他这样子的说，他说因为我们不太晓得怎么样跟一个不同信念的人在谈话，在对话，所以当我们一谈的时候，就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摆出来，要强调我们差异的地方。耶稣的回答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如果你在带查经的时候，如果 有人提出了一些离题的事情，你是在讲道德，他是在讲传统，你待会会说你的意见蛮好的，好不好，我们等到下一次再谈，我们现在要划归正题，是不是？你大概都会这样子做，也是最不容易学习的一个功课。但是耶稣这里没有，表面上没有，他在讲敬拜吗？好吗，耶稣就跟他转移话题，好吗，我们就讲敬拜。但是当你看这一几句话的时候，特别是从21节到第23节的时候，耶稣在两三句话的里面就将这两个的传统完全的把它解除掉，把它破碎掉了。他说敬拜神不是在你们这个山，也不是在我们犹太人的这个山耶路撒冷，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敬拜的无论你是谁，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撒玛利亚人也好，无论你是在社会的哪一个的阶层的人，要紧的你是要用你的心，要用你的真实，你来敬拜他。你对神的敬拜是要从你的心那里开始的。他在转移话题，因为道德的问题相当的敏感，道德的问题特别是跟自己有关的都是人不喜欢谈的，他马上把它转移到宗教敬拜他，而且是提到的是传统。但是耶稣在一两句话里面就把这个传统就打碎掉了。你我有没有这样子这种的遭遇？当我面对了一些我感觉到不舒服的话题的时候，我马上就退回到我的传统里面。在我们教会最近的几年，我们经常有些新的同工加入，而且这些新同工也是比较年轻的，是不是？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年轻人特别就喜欢问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你家有小孩子的话，你就会知道什么都在问为什么为什么，问到一个地步你会怎么说？你说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做的了，那这是我们的传统，是不是？ 那当他们在问为什么我们这里最近这几年圣餐要用这个杯子，你又把它又要切开这个层面啊等等啊，原因在哪里？那我在想原因在哪里，我就讲了好几年前香港沙士的问题那里开始了。但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这不一定是一个最满意的答案，是不是？如果他们在说为什么教会在这个教会我们这样做这样做，那我就说我来的时候已经这样子做了，所以就继续这样子做，在我来之前的十几二十年已经都这样子做了。我也知道当我这句话一出口的话我就糟糕了，这原因在哪里？当我一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开始离题，就回到传统了。我们的传统是这样的，我也知道当我一讲我们的传统，哇，所有的问题就开始一个一个又来了，是不是？当然在问的时候我们应该的是，我应该要回答的是按照我对圣经的了解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我没有注意到这上面迹象，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做的，那我就退到这个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传统里面。就当有人指出我道德的问题的时候，我很快的就说啊，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受了洗，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我以前那个教会的牧师也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一句话都没有讲，是不是？我们也会为了保护自己马上的就推到我们的熟悉的环境我们的过去我们的传统。但是在这一番的对话里面，耶稣是在那里告诉我们，神所要看的是看人的心，而不是在看你的传统是什么。当然不要在这里说传统就不重要，不是那个的意思，但是乃是当你的你那个属灵的生活，你跟神的关系被你的传统所限制约束的时候，那个传统就需要被除掉了。他要的是我们要按照他在圣经里向我们所启示的，他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指示在哪里生活。然后这一个妇人在第25节他的回应，我知道那称为基督弥赛亚的来了，他来了就要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不错，他们的先知也可以将把你的事情揭露出来，但是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将来要来的这位基督，他来了也要将一切的事情要向我们解释告诉了我们。当然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犹太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先知书信里面的那些的应许，但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手上的旧约的圣经不包括了这些先知的书，只有摩西五经。例如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讲，摩西说的那后来比我要来的是要比我更大，他们是讲的那一位的先知，像摩西一样的那一位要来。所以他在这里说，难道这一个耶稣在跟我谈话的这一个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一个弥赛亚吗？然后耶稣的回答，我是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这一句话之后就结束了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话。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下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相遇之后那个后果是什么？大概你也看见到啊，在这个时候门徒也回来了啊，妇人也走了啊。他走的时候开始的是这是一个先生，是个犹太人，他那走的时候难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吗？然后他回去告诉他的乡村的人，然后他们听见了，他们也来找耶稣，跟耶稣住了几天，他们很多人也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我们大概注意到这一个故事的结束跟尼哥底母与耶稣相遇的结束是完全的不一样，像白天跟晚上的不一样。尼哥底母晚上来了，他遇见了耶稣，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听见了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以后在记载尼哥底母的事情的话大概有三次，这三次的描写都是把尼哥底母是放在幕后的。他有一次在替耶稣说话， 但是并不是在那里替耶稣讲明说啊，这位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小心。他不是，他只是为了要公平起见，你不要随便的对付这一个人。如果他是从神来的话，没有人可以打败他的。但是如果他不是从神来，是从人来的话，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消灭掉了。然后当耶稣死的时候，约瑟把耶稣的身体拿来要去埋葬，然后也记载到尼哥底母晚上把香料也带来。尼哥底母扮演的是一个幕后的很沉默的一个角色，没有像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到处去跟人说他遇见了弥赛亚，然后人家听见了也来。尼哥底母一点都没有那样的一个的记载。所以有人说尼哥底母是一个思想关闭的一个宗教者，撒玛利亚妇人却是一个思想开闭的一个非宗教人士。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要做一些这种的选择，是不是？是不是你的心目中已经认定了耶稣是怎么样的？无论你看多少次的圣经，无论听多少的道，你都认定耶稣就是这样的，而且是你自己所造出来的那个耶稣。但是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你心目中的那个耶稣是一个开放的。所以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妇人跟耶稣的对话，那个活泼的地方，是不是从一个话题回到另外的话题？耶稣讲了，他听了，他回应，他又讲另外的一些，耶稣也回应，很活泼的一番的对话。我巴不得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进入他们两个人的对话的一些的精要的地方。但是最终他被说服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就是那位弥赛亚。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在 Starbucks 的时候，一进去妈妈你看看有没有你认得的人，是不是啊？看有谁在那边。特别有时候我们在特别在我在国内有些的飞机场的时候，特别大一点的你都有这个 Starbucks， 你就进去，但你就很想看看啊有没有谁会在那里。当然了，我去到那些地方我是最没有胆量的，看英文来叫咖啡我已经胆怯了，因为我不知道叫什么。有一次我到了 Starbucks， 马上给太太传一个 text message， 我应该叫什么，然后她告诉我。但是到了北京国际机场的时候，看到那些的都是中文的名字，英文的我已经有困难，再看中文的什么 latte 啊等等，更加的糊涂了。所以去了一次之后就不敢再去了，因为每一次花了钱喝的一些都不是我想要喝的啊。不说看，如果看到人的话会蛮高兴啊，你也在这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今天真的不是在对你说话，我也在对我自己在说话。这是你和我都需要有一个与耶稣相遇的时刻。我知道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忙，我也是每一个礼拜我都是要达到礼拜天的讲道的这个限期，是不是？我礼拜五就一定要把它准备好了，如果礼拜五没有准备好的话，我就想我还有明天，还有礼拜六一天。如果礼拜六早上还没有弄好的话，我会想啊，我晚上还有一点的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我有些的限期，我们叫做 deadline， 我要预的。然后除了礼拜天讲的话，礼拜三下午有同工开会，那我这礼拜二也要想想要准备礼拜三下午要谈的内容是什么。好像不停的就是有一个一年二接来的这一些的限期，这些的在这样。我想你也是嘛，是不是？在你工作的地方，你是每一天你都有这些的限期，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我们都在忙碌着要满足，来满足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需要。就好像中国人有一句话，开门七件事，对不对？有多少人知道开门七件事是哪七件呢？柴米，好，很多人都能够说出来啊。我在粤语堂的时候，这些年轻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这些年长的长辈一听到开门七件事，他们就一个一个的读出来：柴米油盐酱醋茶。 是不是我们每天就在追求这一些，是不是？当然了，现在可能不一样，你可能再加一些东西，可能再拿出来一点。有人说现在的话大概开门七件事包括了汽车、手机、电话、电脑不成功，你我就是每一天就在那里向着这些在忙在追求，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也都需，我知道我们都很好的很会照顾我们的身体，你看本地的社区的新闻，特别中文的新闻都是满了，都是身体要怎么样更加健康。不单只是在 Houston， 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到 Austin 看那边华人报纸也是一样的。不错，这是蛮重要的，是要保好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往往因为要保好我们的身体，物质上的需要，我们就没有时间给我们那个属灵方面的那些的需要了。我们就再没有时间跟耶稣坐下来谈一谈我生命里的事情。除了我告诉他我需要这样我需要那样，我只有开门七件事，还有哪几件事我还没有，或者我想要更多的，但是忘记了跟他谈谈我们心灵的事情。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久的时候就会想，如果真的不小心的，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做神将啊，神的神，然后木匠的匠，你做就是在做做做做做做，在你忙碌的侍奉的里面都是侍奉，你往往的忘记了，你忽略了你这个心灵的这个需要。如果用国内的一个名词，在多年前用的叫做这个心灵的文化、精神的文化，我们就没有了。我是不是能够鼓励你，也鼓励我自己，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一个月都要有那个与耶稣相遇的时刻。我不是在单只做灵修，因为我知道灵修也可以变成一个要满足的需要，是不是？年初的时候可能我设定了我今年要按照某一个灵修的计划，然后把圣经看完，旧约看一次，新约看两次，然后再看一些另外的其他的。然后我发现我每一天我都有做，不是每一天，有时候一个礼拜有一两天我做不到。但是当我在做的时候，按照那个计划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又是在满足一个的需要，而且在读的时候没有真的好像安静下来，然后让神的话在那里对我说，然后只是忙着我要把这一段经文要看完，或者要把这四章的经文要看完，而没有让这些的经文来对我说话。我非常喜欢我们教会从三年前开始的与耶稣相遇在早晨的那一段的时间，我们是两个月一次，礼拜六早上，就是在这些不停的限期的里面，是不是拿出一个半小时，要求也不高嘛，两个月一次，安静的就在那里聆听耶稣对我要说的是什么。可能在当我与他相遇的时候，让我安静下来让他对我说话的时候，他会再告诉我我心灵里哪些地方我可能忽略了。虽然我都是在做神的事情，我的服侍我的工作离开不了圣经的，那只是为了我要满足我一些的标准我要做的。但是是不是有让他来对我说话，可能在那一个半小时里面他也会告诉我，在我道德生活里面在哪些地方我已经开始进入这个灰色的地带，或者在哪些的地方我已经超越了那条线了。还会不会在那个安静的时刻与他相遇的时刻，我开始看见自己重复的回到这个熟悉的传统里面，而不愿意去面对这位活生生的永生的神。然后在那些安静的时刻，不单单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滋润，更加的再一次的肯定认识这一位的耶稣，就是那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然后并且因为相信了他能够有永生，知道自己的永恒的那个终点是什么。向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想大概只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可能更最清楚， 我们都为着生活在忙碌，都为着开门七件事不停地奔波奔跑，而忽略了我们心灵的需要，好不好？你在这一个时候，如果圣灵有感动你的话，你对他自己做一个回应，告诉他你可能在哪些方面你真的忽略了，在道德的原则上，你道德伦理的原则你可能松懈了，你的信仰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传统。好不好？你跟他说，其实你不讲他也都知道，然后你也告诉他，让他帮助你如何的做调整，好吗？我们就用片刻的安静的时刻，你来，你和他说话。